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六十七首，唱诗六十七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八十六篇。诗篇八十六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诗篇八十六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神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歌的结构和形式。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首诗歌里面的一些词汇的重复的出现来发现它的首尾呼应的状况。那我现在就来简单的说明一到四节里面，其实作者谈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自己是神的仆人。那这里仆人出现了两次，和我交替使用，当然很明显的讲的就是他自己。那他所对应的是16到17节，在那里也出现了你的仆人。接下来在5到6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值得去祈求的原因，就是神有丰盛的慈爱。那这对应了15节里面，我们再次的可以看到丰盛的慈爱再次的出现。那7节对应14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所面对的那些穷乏的状况。8到10节对应12到13节，在这边里面的重点呢，都是荣耀主的名。只是在8到10节里面是万民要来荣耀主的名，那12到13节是作者要来荣耀主的名。那在中间呢的11节，就是没有呈现这个首尾呼应的状况的一个经文。那这个当然有可能就是承载和转折让前后出现对应的一个关键。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神的道路还有神的真理的重要。那我们如果以内容的属性来看，那1到6节里面有大量的神的祈求，那在尾端有对于神的叙述。那我们可以留意到15到17节也是这样的内容，只是在15到17节这里呢，我们是先看到对于神的叙述，才看到对于主的祈求。在中间也是8到13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作者对于神的赞美。作者的困境在7和14节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以篇幅而论，那其实绝大部分的篇幅都没有花在对于自己的困难的叙述。尽管这些困难应该是诱发他去向神祈求的原因，可见呢，这些痛苦并没有影响到他去注意到神的美好，也没有让他忘了要去赞美神。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首诗歌。我们先来看1到4节。在1到4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句子结构是很相近的。他都会在谈到了作者对于神的祈求过后呢，就谈到了他祈求的原因。那么作者对于自己的自称呢，在1和3节里面用的是我，在2和4节里面就是你的仆人。那我们知道我和你的仆人交替使用，加上你的仆人哦是单数，可见呢作者在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指的是自己，而没有把自己和神众多的仆人里面分离出来，好像 作者是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来祈求一样。我们在这段经文除了可以看见作者对于神的各种祈求和希望之外，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基于怎样的原因而有这些祈求。那我们从一节里面可以看见他诉诸的是神的怜悯，二节里面诉诸的是神会回应人对他的依靠，那三节里面当然诉诸的是人终日求告所表现出来的恒心，这些当然也是我们在求告神的时候呢要去考虑的地方。好，再来我们来看16到17节，我们在这里呢又再次的看见作者强调自己是神的仆人，只不过在16节这里呢，在谈到仆人的时候呢，那其实在仆人前面的这个你的在中文和合本里面被省略掉了，在这里的仆人应该是作者本身，因为这个你的仆人呢是单数。再来16节的这个婢女的儿子应该也指的就是作者自己，在这里呢他把自己的母亲讲成是神的婢女，也是服侍神的。那当他在自谦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也考虑在里面，那很显然的他是要强调自己的这个卑微的程度。这些当然都很明显的和大卫这一个君王平常会有的姿态呈现非常强烈的对比，这当然更加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有多么的难能可贵。那我们在17节里面也可以看到作者求神显出恩待他的凭据，那很显然的能够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有神的恩典的一些可见的外在的记号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作者他却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恩典的凭据，难道是作者他不相信神在心灵上能够给予作者的满足吗？难道是作者他所求的东西都是物质的吗？都是属世的吗？所以他需要这些恩典的证据才知道神真的有回应他吗？那如果我们看到17节下半段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作者之所以会这么求，绝对不是因为刚才所讲的那些可能性，而是因为他要让其他的那些恨他的人看见，那这么做呢能够让他们羞愧。换句话说，作者本身其实并不需要这些凭据，他也知道神是恩慈的，也会恩待他。那他之所以求这些东西，是因为其他那些恨大卫的人他们并不知情，所以大卫所求的这些神的恩慈良善的凭据呢，是为了那些恨大卫的人的缘故。这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对神的信心，这或许也跟大卫在8到13节里面的赞美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二个这个对应的状况就是5到6节和15节。好，那我们先看5到6节。在5节的一开始，中文和合本少翻了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换句话说，1到4节里面，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祈求，而且大卫的那些原因会被神所看见，会被神所考虑，是因为第5节下面所讲的状况。那如果神不是一个良善和乐意饶恕人的， 如果神并没有丰盛的慈爱，那么人的求告是没有意义的，人的求告不会有效果。所以作者的对于神的这个求告，当然也完全建立在他对于神的性情的了解。当然他也了解到神会怎么样的来看待他和那些求告他的人的关系。神如果完全不会赐恩给求告他的人，那么人当然根本就不能够指望他们对于神的祈求会得到神的垂听。那当我们再看对应的这个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又再次的可以看到作者对于神的形容。那当然神的丰盛的慈爱呢又再次的被提及。那在这里当然也还连带的谈到其他神的一些特性，其实都是和神对于人的帮助是有很直接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对应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和十四节。第七节就谈到了作者他要向神求告的时机是在他患难的日子。那在十四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谈到了会有一些骄傲的人起来攻击他，而那些人呢不只是对于大卫有这种敌视，那其实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于神的藐视。那从这里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影响到大卫的患难的原因啊，其实也包括了这些宗教的因素。当然善恶之争哦，没有人可以幸免，可以侥幸的脱逃。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组对应的状况，就是第八到十节以及十二到十三节。在八到十节这里呢，作者谈到了神的作为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那些人是怎么样的来理解神的作为。那我们在第十节里面可以看到，因为神的作为是伟大的并且是奇妙的，这当然就导致了那些被神所创造的人都知道要来敬拜神和荣耀神的名。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神施恩的凭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善人恶人他们都急需神的这个作为的彰显，以此来认识神，或者是认识自己的罪恶，或者是服属失败。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十二到十三节。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二到十三节这里呢，和上一段也就是八到九节不一样的地方，上面所谈到的是万民都要来荣耀主的名，他在十二节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卫自己要来荣耀主的名直到永远。那同样的他也是因为神的作为，那他在十三节里面谈到神对他所发的慈爱是大的，而且神解救了他免入阴间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万民都来荣耀神，当然是一个很广泛的一种说法。那当然以神的伟大来讲，这是一个每个人的责任，这也是潜藏在人的本性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当作者也谈到自己要来荣耀主的名呢，这就变成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的通则，一个人人都应该要有的宗教的责任，那大卫也没有去忽略掉，那他也很看重这件事情，当然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要求。这当然也都是因为他和世人都一样，都能够借由一些地方体会得到神的伟大。那我们最后来看十一节，在十一节这里了，在十一节这里呢，其实有三组的子句，头尾的求你讲道指教我，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两个呢，当然都是作者对于神的祈愿。那被包夹在中间的呢，就是作者他谈到了自己要照神的道，照神的真理来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里面的这个时态呢，应该是一个在过去发生而且还在进行当中的。那我们统合着整个十一节来看呢，或许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要继续的按照神的真理来行，那么他需要神把神的道路指教给他知道，而且他也要来专心的敬畏主的名。那这两个呢，才能够让他能继续的把神的道理遵行的更好。但愿这首诗歌可以让我们学会谦卑的态度，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神的依靠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也必然需要伴随着我们的宗教态度还有我们的知识的转变。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蝉联集团到此。 愿神的恩典福气领到大家平安。